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至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又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叫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呢？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那么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福的，因着我们对你的信，你救赎了我们。谢谢主，求主耶稣基督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孩子自己，也帮助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鼓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而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信或者是相信，您会怎样来定义呢？
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信或者是相信的时候，你会怎样来到定义呢？
或者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示？
或者你会用什么的方式来到表示呢？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教会当中玩过一个游戏叫做信任跌落。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教会里面玩过 一个游戏是叫做信任跌落。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群人他们的团队上面的信任。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团队里面来到是彼此的信任。
就是带领的人他会请团员当中其中一个人可能站在桌子上面或者站在椅子上面。
他就是整个团队里面他会揀其中的一个人是站在个台上面或者是凳上面。
那等到数到三的时候要请那个人大胆的往后倒，那其余的团员会把他接住。
就是当他们数到三的时候，那个人就要向后倒，然后团队里面的其他的人就要来到接住他。
那如果你没有玩过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有准备一个示范的影片给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是未玩过或者是不知道是怎样，其实我有一个示范的影片可以给大家看。
这在一个教会啊，牧师要请这个弟兄上台。
就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师要
So you have to trust us. On the count of three, just relax and fall. Okay? One.
错方向。
我哋头先睇见佢系倒错咗方向，
但是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系佢系非常有信心嘅。
今天早晨我们看了因信称义。
今朝早上我哋系睇因信称义。
听起来非常的顺耳。
听起上嚟系非常嘅顺耳。
因为我们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哋非常嘅熟悉。
但其实要了解起来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简单。
但是其实当我们要了解起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和简单。
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要看称义的依据。
首先我们要看称义的依据。
第二是我们要看称义的方法。
第二我们是要看称义的方法。
最后我们要看称义的结果。
最后我们要看称义的结果。
那我们先从21节来看称义的依据。
先从二十一节来到看称义的依据。
保罗在二十一节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
保罗在二十一节那里来到是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其实这一节经文可能是讲到神的愤怒的结束，
可能这节经文就是讲到神愤怒的结束，
以及神他的拯救行动的开始，
以及神拯救行动的开始。
保罗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保罗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那神的义是什么呢？
神的义是什么呢？
神的义又如何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呢？
神的义又怎样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呢？
那律法和先知又是如何来做见证呢？
律法和先知又是如何来到作见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回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时候，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时候，
那里提到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那里也都提到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说啊，
因此我们可以说，
神的义基本上就是神的福音，
神的义基本上就是神的福音。
那神的拯救
就是神的拯救，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
就是保罗再次要提醒当时的犹太人，
就是保罗要再次的提醒当时的犹太人，
不要盲目的以为只要他们好好遵守律法他们必会得着永生，
不要盲目的以为只要他们好好遵守律法他们就能够得着永生。
因为保罗在23节告诉他们，
因为保罗在23节告诉他们，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结论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透过行律法得着永生，
结论就是没有人能够透过律法能够得着永生。
那其实这个也是反映在我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其实这个也都是反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保罗在三章九到十二节其实他也是讲，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都是在罪恶之下。
保罗其实在 第三章九至十二节里面也都讲到，不论是犹太人和希利利人都是在罪恶之下。
那让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了许多诗篇上面的经节来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诗篇里面也都用了很多的经节来到告诉我们，
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诗篇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并不是那么的糟糕啊，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并不是那么糟糕啊，
我平时也不偷也不抢，
我平时又不偷又不抢，
甚至礼拜天我也来教会崇拜，
甚至礼拜日我都来教会崇拜，
因此我大概也没有什么亏欠神的荣耀吧，
因此我应该没什么亏欠神的荣耀啊。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可能并不了解上帝对荣耀的标准是什么，
或者我们就不明白神对荣耀的标准是什么。
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
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
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七节，
他说凡称为我耶和华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那里说凡称为我耶和华名下的人，是我耶和华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耶和华所造成所造作的。
那如果当我们说我们都是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一切，并且您跟我，
如果我们都说我们是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一切，并且是创造你和我，
那我们就不能用这个社会教导我们的道德标准来套用在荣耀神的标准上面。
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来到是套用在神的标准上面。
我们荣耀神也不应该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我们荣耀神亦都不应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在不管在什么时间或者在哪个地方，都要以神为荣耀神为生活的主要的目的。
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以荣耀神为我们生活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生活第一优先是要来荣耀神。
所以我们生活第一的优先是应该荣耀神。
不要误会，当然我不是在提倡一个狂热宗教主义运动。
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推介一个狂热的宗教运动。
但是如果让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
但如果让我们好好来到思考一下。
如果神对我们说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他。
如果神告诉我们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他。
那么可不可以说所有不荣耀神跟荣耀神没有相关的事情都不要成为绊倒我们的敬拜神的这些的绊倒石。
那么所有来到是影响我们不荣耀神的事情，是不是都应该成为不绊倒我们去到敬拜神的事情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来荣耀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样来到荣耀神呢？
因为我们荣耀神跟荣耀我们的父母可能有一些相关性。
我们荣耀神和我们荣耀父母可能有一些的相关性。
当我们要我们父母感到骄傲。
当我们要我们的父母感到骄傲。
或者用荣耀这个字词。
或者是我们用荣耀父母这个字。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父母的期盼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父母的期盼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先不谈父母的期盼合不合理了。
我们先不讲父母的期盼合不合理。
是不是符合孩子的能力，
是不是符合小孩子的能力，
是不是太过于的苛求，
是不是太过于的苛求。
先把这个先摆在一旁。
我们先将这个放在一边。
一个人要荣耀父母。
一个人如果要荣耀父母，
如果父母亲希望孩子成为医生或者是律师大概是中国人最期盼的。
如果父母是希望他的孩子成为医生或者律师，这个是中国人最期盼的。
那这个孩子为了荣耀父母，他大概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做。
如果这个小孩子他为了要荣耀父母，他可能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那我们上帝跟我们父母也是差不多。
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父母也都是差不多。
他对我们基督徒有一定的期盼。
他对我们基督徒有一定的期盼。
他对我们大概有两种基本上的期盼。
他对我们大概有两种基本上的期盼。
一种就是他要我们不在他圣洁的标准底下来犯罪。
第一种他就是要我们不在他圣洁的标准底下来都是犯罪。
那另外一种可能比较积极一点呢，就是他要我们将他的荣美表彰出来。
另外一种是比较积极的，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将他的荣美表彰出来。
那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很高，我们没有按着他所教导的去做也算一个犯罪。
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很高，如果我们是没有按住他的标准去做，也都算是犯罪。
我们有听过基督教对罪的定义，不只是那些非常明显的人肉眼可以看出的犯罪的行为。
我哋系听过对罪嘅定义，就系唔单止系嗰个肉眼睇得见非常明显嘅罪。
遇到对罪嘅定义，可能也包含了任何的思想、言语、行动不能达到神圣洁及完美的标准。
基督教对罪嘅定义，可能仲包括嗰个言语、思想、行为唔能够达到神标准嘅嗰啲嘢。
我们也听过罪好像是一个射箭的人没有射中红心一样。
我们亦都听过罪就好像一个射箭的人他没有射中那个红心一样。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圣经。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到学习圣经。
了解神的话语。
了解神的话语。
我们才可以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可以叫神得着荣耀的基督徒。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基督徒。
因着神明白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因着我们守律法来称义。
因着神明白我们每个人不能够靠着我们守律法来到称义。
保罗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大大的恩典。
保罗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大大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
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
是神为自己设立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挽回祭。
是神自己来到是为我们设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留下他的宝血来到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好像一张白纸一样完美无瑕。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张白纸一样完美无瑕。
神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主要的目的。
神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彰显他自己公义的一面。
就是要彰显他自己公义的一面。
叫一切信他的可以得着永生的应许与盼望。
叫一切信他的可以得着永生的应许和盼望。
所以先知这些使者他们的见证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讲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些先知和使者他们从旧约到现在都是讲一样的道理。
就是神赐下他自己的救恩。
就是神赐下他自己的救恩。
所以这个是有依据的。
所以这个是有依据的。
那再来我们要看称义的方法。
我们接着下来是看称义的方法。
保罗在22节告诉我们神的义。
保罗在22节告诉我们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并没有分别。
保罗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
基督徒在主面前称义。
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称义。
重点是信。
重点是信。
我们必须要信。
我们必须要信。
因为保罗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保罗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知
神的义要交给加给一切来教会的人
神的义要加给一切来教会的人
保罗却是说要加给一切信的人
保罗却是说要加给一切信的人
所以今天您来教会我感谢神
所以今天你来教会我感谢神
但您如果还没有信那就枉费你来教会了
如果你仲未信，就枉费你嚟教会啦。
那我不是叫你不要来哦。
我唔系叫你唔好嚟。
我是希望你可以信。
我系希望你可以信。
得到最好的。
得到最好嘅。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清楚的这一节经文也是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哋好熟悉嘅呢句经文，亦都系话俾我哋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没有说神爱世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必得永生
约翰没有说神爱世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必得永生
约翰也是说一切叫一切相信他的
约翰也都是说叫一切相信他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也是就是保罗所强调的没有人可以夸口
所以这里也都是保罗所强调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并不是靠守律法称义乃是靠信主之法称义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靠行律法称义，我们乃是靠因信基督而称义。
那我们都信主了，
我们都信主了，
那是否就结束了呢？
是否就结束呢？
我达标了，达到目的了，
我已经达标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
我已经没事了，
我已经没事了。
那这好像过去有人讲说那个坐电梯的理论，
就好像过去有人讲坐电梯的那个理论，
我进了电梯一按到最顶层了，所以我没事了，在天堂了、
就是我入到电梯按最顶层那个，那我就上到天堂了。
不是啊，我们还是要管着我们属灵的生命啊。
不是，我们还是要管住我们属灵的生命。
半开玩笑，
半开玩笑，
如果真的是马上上天堂，那你就不用管了。
如果真是马上上天堂，你就不用管了。
但是我们还在世上活啊。
但是我们仍然在世上活。
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属世的 生活来打拼而已。
所以我们不是单单为了我们属世的生活来到打拼而已。
保罗他自己在腓立比书的教导也是这样提醒我们，在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至十四节也都这样提醒我们。
其实他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进到一个舒适安全的领域了。
所以他是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进到一个舒适安全的领域那里。
我们开始不必要去管基督徒生命的成长。
我们就开始不理基督徒那个生命的成长。
好，保罗要我们效法他的态度。
保罗要我们效法他的态度。
保罗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
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已经完全了，
我能是竭力追求。
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看到保罗他自己也是如此，
保罗自己也都是这样。
他没有说他被翻转了，信了耶稣。
他没有说他被翻转了，信了耶稣。
那就结束了。
那就结束了。
不是的。
不是的。
他告诉自己，提醒弟兄姐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他提醒自己，他也都告诉弟兄姐妹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如果星期晚上您有在粤语团契或者八九团契的聚会，
如果你星期五晚上你是有参加粤语团契或者是八九团契的聚会，
光牧师其实也提醒我们，
光牧师其实也都提醒我们，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好好为主来活，
好好为主而活。
那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被提醒，
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被提醒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物亚伯拉罕。
我们再看一个人物亚伯拉罕。
他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
并不是单单他离开了他熟悉的环境啊，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并不是单单他离开了他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离开哈兰的时候，
我们看见当他离开哈兰的时候，
他之后所经历的这些的挑战才是操练他信心的最主要的因素。
他之后所遭遇的挑战才是他那个的信心之旅。
他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是，
他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是，
他要去选地，然后他让罗德来先选。
他要去选地，他就让罗德来到先选。
那我们看到罗德选了一块好地，
我们看见罗德是选了一块好地，
但是麻烦也跟着来了。
但是麻烦也都跟着来了。
之后亚伯拉罕又要接受考验，是以实玛利的事情。
之后亚伯拉罕他要接受考验，就是以实玛利的事情。
当他用自己的方法要来成就神的应许的时候，
当他用自己的方法要来成就神的应许的时候，
他的老婆跟使女下姐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不好。
他的太太和使女下甲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不好。
所以弟兄们啊，
所以弟兄们，
那圣经告诉我们娶老婆只要娶一个就好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娶太太是娶一个就好了。
这是有原因的。
这个是有原因的。
当他用自己的方法。
当他用自己的方法。
结局是以实玛利要流浪在外。
结果就是以实玛利要流浪在外。
直到今日基督教跟伊斯兰教还是有很大的冲突。
直到今日是这个犹太人和伊斯兰教仍然是有很大的冲突。
当他面对 年老的时候要生以撒的时候，
当他到年老要生以撒的时候，
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也都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他要将所经历的事超过人可以所想象的，
他所经历的事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
神因着神自己的信实赐给他以撒，
神因着他自己的信实所以赐给亚伯拉罕以撒。
最后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
最后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
他也是存着耶和华能使人复活的信心去顺服。
他也都是存着耶和华能够使人复活的这个信心去顺服。
所以信心的考验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所以信心的考验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
从年轻一直到年迈。
在年轻一直到年迈。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些挑战，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这些挑战，
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加亲近神，认识神，
就是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
所以这些挑战是神容许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
所以这些挑战是神容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信心来接受，
我们就可以用信心去接受。
当我们越顺服在他的带领当中，
当我们越顺服在祂的带领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信心的成长，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信心的成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在奔跑这属世的道路当中，
求神帮助我们在奔跑这个属世的道路当中，
叫我们用信心来顺服祂的带领，
用信心来到顺服祂的带领，
叫我们可以用真实的体验来经历他的信实还有他的保守，
叫我们可以用真实来到体验他的信实和他的保守。
我常常喜欢用一个过地那个隧道的故事吧。
我时时喜欢用一个过隧道的故事，
因为我相信一个信主的人，
因为我相信一个信主的人，
他所要经历的隧道是神已经打通的，
他所要经过的隧道是神已经打通的。
那个隧道如果是打通的，那当然到底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盏光。
当然那个隧道是打通的，如果你去到底你就会看见光。
那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所看到的所期盼的是不是隧道当中的这些的挑战困难，而是我们有出路。
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和神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不是在隧道里面的挑战，而是到底的那个光。
那你就不要在里面走一步退两步因为害怕嘛。
所以你就不会在那里来到走一步退两步并且是害怕。
你要专心的仰望神的带领。
你会专心的仰望神的带领。
最后我们要看称义的结果。
最后我们来到看称义的结果。
刚才我们提到腓立比书保罗提醒我们。
刚才我们提到腓立比书保罗提醒我们。
我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召我们来的。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召我们来的。
就好像亚伯拉罕是耶和华自己召他。
就好像亚伯拉罕是耶和华所召的。
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要他离开本地本属富家，
往耶和华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
往耶和华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
那亚伯拉罕他单纯的信心就顺着神他的呼召就去了。
亚伯拉罕就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顺着耶和华的呼召就去了。
他虽然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虽然不知道去哪里，
那边会是怎样的环境，
那边会是什么的环境，
但是他带着家眷就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
但是他带着家眷就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
所以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时候，
其实绝大部分的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经历，
其实我们大部分也都是跟他一样的经历。
我们可能离开了我们熟悉的家乡。
我们是离开了我们熟悉的家乡。
我们来到美国有希望有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来到美国希望有一个新的生活。
可能有些人跟我一样来了美国之后进了教会成了基督徒。
有些人就好像我一样来到美国之后就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
对不起，不是哦，我应该要说进了教会信了主成为基督徒。
应该说是进入教会信了主成为基督徒。
不然好像自己打脸自己一样。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经历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经历是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人生的终点站呢？
美国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人生的终点站呢？
那如果是我们不再移民了，我们要在这里养老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生活了，那我们可以为这个在这个地方为神做什么呢？
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再移民了，我们就安定在这里生活了，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能够在这里为神做些什么呢？
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将带着你基督徒的身份到下一个地方，那你要为神做什么呢？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想有没有想过我们在那里为神做些什么呢？
不管你去到哪里，
不理你去到哪
里，你基督徒的身份都是跟着你走的。
你基督徒的身份都是跟着你走的。
要直到我们回到天家。
要直到我们回到天家。
那所有的这些的经历，人生这些的挑战。
所有这些的经历，这些人生的挑战。
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这可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这个可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
我们或许要挑战自己。
我们或者要挑战自己，
我们要走出我们感到舒适的地方，
我们要走出我们感到舒适的地方，
来为耶稣基督摆上，
来为耶稣基督摆上。
因为一个基督徒没有传福音的使命，
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传福音的使命，
他就不是一个真正追随主的基督的门徒，
他就不是一个真正追随主的基督门徒。
我再讲一次哦，
我再讲一次，
有一点严肃，
或者是有一些严肃，
但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没有传福音的使命，
如果没有传福音的使命，
不是一个真正的追随主的基督的门徒，
不是一个真正追随主的基督门徒。
那神要在什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你去传福音，我不知道。
神要让用什么的方法来到让你去到传福音，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心里面觉得传福音不关你的事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传福音不关你事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要好好思考我基督徒的身份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可能就要好好去到思考我基督徒身份这个真正的意义。
另外一间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的使命的时候，
另外如果一间教会没有传福音使命的时候，
就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就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常常、听到一个澡堂的弟兄、他分享他的见证。
我时时听到一个澡堂的弟兄他分享他的见证。
他在欧洲的时候对教会不认识，然后以为教会就是非常的美丽，要收门票。
他在欧洲的时候他对教会不认识，他就觉得教会一定是非常漂亮，并且入去是要收门票。
那这他已经变成一个观光的地区，不是、
他认为这个教会已经是变成一个观光的地方，其实不是。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成为愿意传福音的基督徒，
成为愿意传福音的基督徒。
那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
我们也都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
因为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不是来这边、你好我好大家好拜拜下个礼拜再见。
因为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拜拜就下个礼拜再来教会。
那这跟去老人中心有什么不太一样？
这个跟老人中心有什么？
大家去呢吃个、饭，然后大家说啊，好好小心啊，天气凉啊，
大家就来教会吃个饭，然后说小心啊，天气冻啊。
那年轻人就是你去跟他参加了俱乐部有什么不一样？
年轻人就好似同参加俱乐部有咩一样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你都帮助我们。
有点严肃，但是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
虽然是严肃，但这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那另外神给我们圣经，
神给我们圣经，
这本圣经不是要帮助我们如何在世生活的百科全书啊。
这本圣经不是单单是为了帮助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百科全书。
这并不是神给我们他的话语，给我们圣经的目的。
这个并不是神给我们他话语和给我们圣经的目的。
那目的，圣经里面66本书，没有一本书不是讲天国的道理的。
圣经里面66卷书，没一卷书不是讲天国的道理的。
在每一本书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神的救恩在里面。
其实在每卷书的里面，你都看见神的救恩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身份，我们也是基督徒，也是天国的公民。
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的身份，我们基督徒也都是天国的公民。
当我们专注在基督徒或者是天国公民的身份的时候，
当我们是专注在基督徒或者是天国公民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
我们就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
分党派啊、群体啊，我们就可以一起彼此服侍，一起来同工。
我们就不会是分党派啊、群体啊，我们就能够彼此来到在一起同工。
就不会像台湾的政党啊，有很多颜色都，哇，太多颜色。
我们就不会好像台湾的政党一样，很多的颜色。
那，大家没办法同工。大家没办法同工。
大家没办法同工，
这不是基督徒的使命。
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使命。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可以看重他给我们的救恩，并且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使命。
看重他给我们的使命，并且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使命。
保罗在31节告诉我们，
保罗在31节告诉我们，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
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
断乎不是，
断乎不是，
更是坚固律法，
更是坚固律法。
所以保罗要强调的就是对这一班相信守律法才可以得救的犹太人。
其实是保罗在这里提醒那班相信律法的犹太人，
得救只需相信主耶稣基督，
得救只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并不是靠守律法，
并不是靠守律法。
但是这一种教导对一些懒惰的基督徒来讲真是一件美事啊。
但是这样的教导对一些懒惰的基督徒来讲真是一件美事。
因为牧师传道人不可以恐吓我。
因为牧师和传道人不可以恐吓我。
不要再要求我去读圣经。
不要再要求我去读圣经。
不要叫我去传福音。
不要叫我去传福音。
不要做这个那个。
不要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因为我已经得救了。
因为我已经得救了。
因为我也会被我是因信称义白白的恩典。
因为我也都知道因信称义是白白的恩典。
那可能我会有遇执事啊牧师啊跟我说。
可能我会遇到牧师啊执事跟我说。
弟兄姐妹灵命都这么软弱了。
弟兄姊妹灵命已经这么软弱了。
你再跟他说行律法不重要。
你再跟他讲行律法不重要。
道德表现没那么重要。
道德表现没那么重要。
有信心就好了。
有信心就好了。
那他们不就变成更软弱吗？
他们会不会就变成更软弱呢？
原本都不太来教会了。
原本已经不太来教会了，
奉献也更别说要遵守了。
奉献更加不用说话要遵守了。
牧师应该要吓吓他们。
牧师应该吓吓他们。
跟他们说你们不好好行啊。
牧师应该说你们不好好行。
要下地狱的。
就落地狱。
你们没有坚持啊，这样战战兢兢的追随啊。
你们没有坚持和战战兢兢的追求。
你会失去救恩。
你会失去救恩，
并且神的救恩也不会临到你，
并且神的救恩也都不会临到你。
当一个传道人有时候还真希望可以讲这样的话。
当然做一个传道人有时真的希望能够讲这样的话。
但是我们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吗？不是的。
但是我们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吗？不是。
我们福音如果是不遵守圣经的教导会失去救恩。
我们的福音如果是不遵行圣经的教导就会失去救恩。
但我不是讲说刻意犯罪哦。
就是说可以犯罪。
不是讲刻意去犯罪。
不是讲刻意去犯罪。
那这就回到说你到底有没有信，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咁就会去到你究竟有冇信，咁当然呢个系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如果可以说不遵守圣经可以就会失去救恩。那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不能带给我们真平安和还有盼望。
如果就话唔遵行圣经，我哋就会失去救恩，我哋呢个信仰就唔能够带俾我哋真平安同埋真嘅盼望。
因为你每天的生活都要战战兢兢的，因为你并不清楚你最终是否得救。
因为你每日嘅生活就会战战兢兢嘅，因为你唔知道到底你是否真正得救。
其实我过去在磐石书房我在那边帮忙。
过去我在磐石书房那里来到是帮忙。
那他们当时有在卖那个饮料。
他们当时是有卖那个饮料。
那就有一个印度从那个环境局的来检查。
就有一个环境局的来到检查。
那他每次都要跟我讲那个回教的那些的东西啊。
他每次来都会跟我讲那个回教的东
西。然后他会给我一个那个 CD。
他就会给我一个 CD。
那我就跟他说，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我说伊斯兰教徒到底哪一个支派可以得救。
咁我就有一个疑问，我就问佢伊斯兰教里面到底有边一个支派系可以得救。
他说他也不确定。
佢话佢亦都唔确定。
但是我们就要认真去做。那但是如果老实讲，就是为什么有圣战他们肯定会得救的。
所以佢话佢哋就要老实去做。当然佢哋认为如果有圣战嘅话，佢哋就肯定嘅会得救。
那我就跟他说，那这样我就不信了，你都不肯定。
咁我就同佢讲话，咁样我就唔信啦，因为你都唔肯定。
他后来就走了。
佢后来就走啦。
那其实我们的信仰如果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我哋嘅信仰系咁样嘅话，
那你就不肯定嘛，
你就唔肯定啦。
但是我们的信仰好像是今天的题目，因信就称义了。
但是我们的信仰就好像今天的题目，当我们因信我们就能够称义。
这是肯定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神给我们机会操练我们的信心。
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就是给我们机会来到操练我们的信心。
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信心只会更坚固律法。
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信心只会是更坚固律法。
当我们对神越有信心，
当我们对神越有信心，
并且愿意真心的来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
并且愿意是真实的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
那圣经只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蒙神喜悦的基督徒。
圣经只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蒙神喜悦的基督徒。
他不是框架要来框我们，
他不是要来，
不是框架要框我
们，他不是一个框架来到是框住我们。
反之，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凭着信心追随主，
如果我们不愿意凭着信心来到是追随主的话，
那并且顺服他的带领，
并且是顺服他的带领，
那我想不管圣经里面有多严厉的教导或者是怎样的规定，
我想无论圣经里面有几严厉的教导和规定，
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实质上的意义，
对我们没有太大实际上的意义，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去遵守，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去遵守。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每天不再浪费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每日不再浪费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好好落实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落实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今天我想用一个诗歌然后来帮助我们如何一生来靠主。
今天我想同大家来到是用一首诗歌来到是帮助我们一生怎样去到靠主。
如果你不熟悉的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唱哦。好，请 Tony 老师。
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一起来到唱。
那中间有一个部分也蛮快的啊，那。
真是有个部分是几快的。
今世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今世完全超脱，甚至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现在做的是你，我凡事都能做。
我们唱副歌，我靠那加给力量的，
我靠着那加给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我们再唱副歌，
我靠着那加给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现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白白的恩典，那我们这一群原本不配的，在你的恩典底下，因为信靠你，在永恒国度里面有份。我们相信信主那一刻只是福分的开始，恩典的开始。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像这一首诗歌对我们的鼓励一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你是我们的后盾，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因为你是我们的带领。谢谢主，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认识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那每天所遇到的困难挑战当中，都能够知道有主凡事都能，有主我没有任何的恐惧。谢谢主，也帮助我们成为做光做圆的门徒，为你的福音可以来摆上，用最合宜的方式，按着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能够不去灭掉圣灵的感动，愿意在你面前顺服来摆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们。